Hello， 各位，这里是在你睡不着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打扰你的玩兔电台。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跟你讲一个特别俗气的话题，爱情。当然了，在之后呢，还是我们的玩你妹的回顾系列的第二期，爱情，好大的一个标题，也经常是我容易闹出笑话的地方。难得和你讲一次，恰逢七夕，就说一次。作为一个爱情里头的少数派，嘴上永远扮演着勇敢和潇洒，但是说真的，难，再坦诚点，特别难，咬碎很多牙，往肚子里咽了很多次，经常有无力感，也明白了朋友的安慰，只能是镇定剂，止痛药。爱情里头出现的问题呢，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特别完美的处理一次爱情，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年龄还太小，经历还太少。吃火锅的时候，眼泪掉到汤里，旁边桌的客人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关着房门呢，把脸捂到被子里头，痛哭，不发出声音来，害怕别人听到。为了心上人，有一次穷得连饭都快吃不起了，也为保护自己，活活浇熄过别人对我的热情。这些事情都干过，还是会分不清爱和欲。掏过真心，被伤过，缺德事儿做过，也尝过报应。但是暂时还没能够脱离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有人说人到四十岁，心如止水，可以不那么敏感。还有四个月呢，我就会迈入26的大关了。离到四十岁还有14年，在接下来的14年里头呢，多和另外一个人分享陪伴是我期望的。这两天呢 ，Love Wins 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我觉得看出了一点小问题。其实呢，多了一个人的话，就不再是一个人加了 S 的 Love Wins 了，而是两个人共同的 Win Love Win。 所以我更希望能是两个人共同的 Love Win。 就在今年的七夕前几天呢，我的这一次恋爱里头又亮出了红灯，目前还在努力寻找出问题的地方。不过好在这一次学会了要控制自己的热情，对人好的程度呢要适当。爱情的终究主题可能还是陪伴，说俗气点是过日子，说洋气点是享受两个人的生活。所以说为爱焚身以火的可能性就留在26岁之前。从26岁开始呢，还是要努力给自己的爱情找一个目的，不管它是不是婚姻吧，都努力不让自己的爱情死无葬身之地。孙燕姿的一句歌词里头说过，爱情终将会有张证书。我觉得你经历过的疼和伤会让你修到学分，得到这份证书。我已经替你试过了，是真的，但是别惧怕，还是去爱，去勇敢的爱，说不定呢，你是伤害别人的那个，而不是受伤的那个。最后呢，提个建议，悠着点，在爱情里头，不管是你给别人的伤害，还是你心甘情愿去承受的别人给你的伤害，都别太深，如果你也知道疼的感觉。今天是七夕，干一杯，致爱情。这里是玩兔电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play2fm。小写字母 play 加阿拉伯数字 2 再加小写字母 FM。 感谢你收听玩兔电台，七夕快乐。在做这期节目的前几天呢，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爱情？回答者有玩兔电台的主持人，有我们的朋友们，也有我们的听众。我们来听一下，在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里头，爱情分别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你要说爱情是什么，这个题目是个特别俗的话题，俗不可耐，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总是避不开。爱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有的人而言它是永恒的，对于有些人而言它是一瞬的。但是如果用一个通俗的概念去解释，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我觉得爱情就是你这一辈子当中你遇到一个人，可以让你变得在那么一瞬间，或者那么一段时间，或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永恒的时间里面，不再那么自私，你可以为了他而去放弃或者是改变些什么。
在我眼里呢，爱情是一个过程，两个脑子抽了的人披上一身华丽的羽毛，抱在一起轰轰烈烈的燃烧，烧干了以后两个人黑着脸牵着手，傻笑着一遍又一遍地吐槽彼此的愚蠢。
什么是爱情啊？
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说现在最宝贵的应该是时间，那爱情就是我愿意和你一起浪费时间。
什么是爱情？如果有人突然冷不丁地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觉得真是太土了。但是确实往往最土的东西也是最本真的东西，因为它不需要你思考这个思考那个。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你的一种本能，是你意识里最原始的那种概念。我呢其实有一段相恋5年多的爱情，现在还在异地恋，但是两人倍儿好，就日子过得可好了。我觉得爱情应该就是一种习惯吧，就是一旦你和他有了爱情，你就有了你和他在一起的一种习惯。你也不知道就是除了跟这二货在一起之外你还能和谁在一块儿，而且我觉得习惯就是应该很难改掉的东西吧，久而久之你们就真的在一起了。
什么是爱情？这个问题我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具象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词汇来形容它，因为于我而言，爱情就是一瞬间的心动，只有在那一瞬间我想要和他在一起，也是在那一瞬间才会有爱情。我认为爱情可以是任何一种形式，只要你喜欢。而我最喜欢的爱情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和他在一起可以过最轻松的生活。
我觉得爱情就是这个人可以带给我力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Hello， 各位好，我是一丹，七夕情人节快乐。什么是爱情？哎，这么恶心的题目叫我这个老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得下去呢？再说了，爱情这个东西好像离我也已经非常遥远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也没有什么感觉究竟什么是爱情了。那到底怎么说呢？哎，那还是给各位正在憧憬爱情以及正在经历爱情的年轻朋友们来描述一下爱情最终的状态吧。不管你是爱得轰轰烈烈，或者是平平淡淡，或者是吵吵闹闹，或者是相敬如宾，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爱情归根结底就会变成亲情。那还有一句老话，作为一个恋爱了10年才结婚的老人家，我不得不跟年轻朋友们来说，虽然是一句老掉牙的话，但是还是要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然后呢，还有一个老梗不得不跟你分享，如果没有这个坟墓，那你的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对对，是的，我的观点和语言都很老套，就是这样，没错。你有没有 get 到呢？今天我要说的什么是爱情呢？爱情就是不管你怎样发展，到最后终归要成为亲情的一种感情。然后呢，别忘了给你的爱情找一个坟墓，所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祝各位七夕情人节快乐咯，就这样啦，拜拜。
结束的开始，紧握住这一刻，谱成了永恒的歌。春风吹呀吹，吹动树枝头，抖落一地愁，节奏是无言的交流，仿佛你一开口跟我说爱我。
Pills, eat me, drink me, 该吃药了。Love wins, 这里是爱的理想国。Anaconda, 跪下，含住朕的。
Why?
Your sister.
妹。
Play to FM, play your sister, play to N2 电台。
玩兔玩你妹 I'm back
刚刚就觉得我们好洋
气你们是主语
大哥
节目结束大家吃鸡吧
就听玩兔电台 I like
it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在你的上班路上也许是在你睡觉之前打扰你的玩兔电台我是周洋
对没错有可能呢这个也是在你收拾
我以为说有可能我是麦子
我觉得后面就没有说名字的必要了
有意思吗有可能也是在你做家务的时候会听的玩兔电台
有可能是在你做饭的时候
居家服务类节目
对
不对太棒了大家好我是麦子
你好我是MD
对不起啊哔哔哔哔
我是周末
我是老千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那个微博上还有那个群里宣传了很长时间也征集了非常多的一些
小故事
对小故事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小故事
我也是
你一说小故事我就想起小姐姐
夜深了
继续
别找小姐姐
所以今天是玩兔的光棍节111111啊特别节目下次说明会有0000的特别节目
哪一天
谁是小哥哪一
天
那
蛮色情的吧
好那么光棍节我们的过节方式很显然
对
我们是直播所以呢我们在光棍节并没有做别的事情就是在
我们也是光棍儿、
对
有的人不是光棍儿吧
都是
光棍都是光棍了请现在把自己设想成光棍我们才能够站在这个角度为大家来分析
对我们要征婚啊征婚有没有感觉
有带孩子的征婚
有带孩子的还行啊
改国籍改非洲的一些国家应该可以
no 啊
我们先来开始把录音听起吗先来听故事吗
咱们是不是还是要把这个陈述一下因为没有那个投故事的人可能有点无厘头觉得这个对吧
是
我们在大概这个有宣传有半个月吗
没半个月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跟半个月
不是一个星期多点一个星期多点、
一个星期十天吧我们大概这个宣传了有上十天了然后呢就在光棍节想跟大家分享一期这个特别节目
是
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放一些就是说征集来的一些录音大家会讲自己的故事在当中那也希望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YY平台上的如果你有故事要跟大家一块分享的话不要羞涩
对
大家呢可以这个示意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把麦序放给你然后也可以跟大家一块聊一下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光棍节奇遇啊或者说你个人的感情经历啊或者你想要通过玩兔跟谁表白
对
都不要羞涩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造起来哦耶、
没有任何回应吗
没有噪音乐怎么办有些噪音乐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要现场找一个吗
好我们就用这个你说那个
我们就现场自己配咯
这首歌我很喜欢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可以听一段
OK
哇好杨迪这个姿势好帅快看他抬起了针
你那是瞎杂饼吗
曾经
爱过一个人咚咚嚓咚咚咚咚咚咚嚓
所以我们在等什么
等他唱歌
请注意我是软嘴唇亲一个可能叫传绯闻
我喜欢喝少仙草
我靠我们毁了这个好音乐
这首歌呢
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我之前在上期节目当中
有
推荐过那首歌，上次羊水当中推荐过一首歌。
嗯，
这首歌呢很有意思，前奏和现在我们听这首歌是两个部分。前面这个口哨呢，后来被放那个韩剧里面有用过。但是当我在听到这个唱片里面这首歌时，我才反过来，我以前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这样唱片的最后一首，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名字写出来。当我以为对隐藏鬼，当我以为这首歌需要播完的时候，唱片播完的时候，这个音乐响起来了，整个口哨这一段，但只有一两分钟钟。然后这一段，这首歌名字叫 Stranger， The Stranger， 陌生人。所以我觉得歌曲呢和今天也很符合。
对对，
每个相爱的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的。
没错，
也许你每天经过这个陌生人啊，对不对？就有可能成为你将来的另一半，或者是暂且的另一半，或者是今夜床上的另一半，这都是有可能的。好，
没错。如果你这个床上的另一半不是陌生人的话，孙子，怎么兔崽不吃窝边草？对对对，我收一收。
所以现在有个软件叫陌陌呀，
哦，
很火，是不是？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嗯，太棒了。
赶紧回来。
我快下一个。
赶紧回来。所以呢，今天咱们还是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要聊到是这个光棍节的特别节目。不管是大家感情当中任何经历啊，还有你之所以为什么现在还是单身啊，或者说讲一讲你曾经的这个失恋的故事啊，或者说你吐槽一下你的前任是极品啊，你的现任是极品啊，你的对不对 PY 是极品啊，都可以，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也是征集了一些录音，虽然录音不多呢，我们还是来
一条一条的分享。
对，一条一条分享。我们现在听一段吧，好吗
？OK，
我们来听一个现在在线上的这位朋友，就是在 YY 频道里面的。
那我们不能暴露他的名字，对吗？
当然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先把这个唱机的声音小点，
okay，
我们来
DJ
也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情感 VCR，
我们要等一下啊，这个浏览器启动有点慢。
暗恋过什么人？什么人都有啊。
那挺
暗恋过什么人？什么人都有啊。
这他第一条录音，就暗恋过什么人？什么人都有。
什么人都暗恋过。
对，然后再听第二条录音。
之前不是说了吗？初中的时候，一满脸麻的小男生，真狗血。然后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高高帅帅的篮球男，
哎呦，
每天上课去睡觉，下课课间他要去打球。
上课跟谁睡觉？
之前不是说了吗？初中的时候，
啊，这个已经听完了。
一满脸麻的小男生，真狗血。
第三
条。然后大学嘛，那暗恋男生最后被我搞到手了，
搞到手了，
也是暗恋男生呀。然后现在吧，刚工作。有一阵是暗恋我师傅就业，就是他是一个二级警督嘛，一警察，哎妈，长得就是老帅那种，就是怎么说呢，而且主要是他个人魅力比较强。
好，以上就是他说的自己的暗恋过程。
哎，等等，
嗯，
那个莫妈的妈的那个妈的，
嗯，
应该跟那个警察接触特别多，因为他是罪犯。
嗯，
不开玩笑。你觉得警察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有一种制服上的魅力？对，
真的有，
倍儿帅，
很明显。
是哪一方面？比如说可以给你安全感，还是
制服诱惑？
一种信任感。因为你知道啊，这个女生在工作之后转变成女人之后，
嗯，
她很希望能够找到有一种安全感，
嗯，
一种信任感。
对，
警察穿制服给你的第一印象，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
是，
这是第一印象。甭管他长得帅不帅，身子板正不正，穿上这身警服就觉得有一种正义的力量在。
嗯，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看到他们脱了警服之后吧，那种落差感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说现在你在参加一个节目叫《非诚勿扰》，然后呢是你在选男生，一个穿得很 fashion很光鲜亮丽的一个男生，
嗯，
他在你面前，另外你左边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你会选哪一个？
满脸麻子
穿着警察制服的。
好，你选哪一个？
长相差不多的话，我会选穿警察制服的人。
但是你不怕有落差吗？就像女生卸妆一样，
脱了
他在床上又不穿这身
你炫的话也可以吧。
我觉得真的是啊，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啊，
在乎这些，
喜欢的是那些长得帅的，
是
长得好看的，
对，
觉得潮的，
嗯，
怎样怎样的，
嗯。
等你有了一定年纪之后，他穿那身警服，你不得不承认说你会有一种 观点，觉得他的职业是不错的，
嗯，
这是考虑的一个范围，
嗯，
他是吃公家饭的
啊，
对，会有这样的一种考虑。
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制服都有性暗示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就问过一个女生朋友，因为她很喜欢军人，她一见穿军装的这种，比如有的军人从部队里面出来放个半天假什么的，
嗯，
大家有时候会在街上见到，
是，
她就对这样子的男生非常
着迷，没有抵抗力，
对，
嗯，
就我会问她，她说她觉得这样子的男人应该身材可能更好一点，应该性能力更
好、啊。我最近连着追了几部那个就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很多女生最近在看那个
狙击手的呀，
特种兵，
对，特种兵的，我第一部第二部连续看完之后又去看狙击手的呀，包括还有 TVB 里头那种飞虎队的那种、啊、
我就很不明白这种电视剧，
看完之后然后我就在微博上关注了我们本地的特警的一个微博，你知道吗，
嗯，
就开始有穿制服的，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有穿制服的集体照，
是
觉得帅呆了，
嗯，
然后他们接着后面就发了他们穿篮球服训练的时候
就完蛋了，
跑步的时候
就不想就取消关注了是吧
也没有取消关注，只是没有他发点微博我就去看，就没有那样子了、
啊、
还是会有一些落差、
啊、是。然后刚才我们听就是这位女生啊讲得很明显，应该是个女生吧，啊，
我靠，那么声音
能听吗？很明显，
对不起、
，sorry
啊，听得出来，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
这是一个女生，
很正常、很普通的一个，就是女生从小到大暗恋的一个经历，
嗯、
就大家都是这样子，她没有什么喜欢什么很离谱的人，都说到，比如说一开始很普通，有麻子，
有篮球男，
对，有篮球男，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都一个阶段，她喜欢运动的、
嗯、
可以给她带来虚荣心的，比如说这个男生打篮球打倍儿好，学校特别出名，
汗臭味也特别大，
对，但是
要删
但是她特别喜欢一众女、
就是、喜欢
不是一众女生在一起，我这个男生看篮球的时候，
男生的那种
这是我的
男生的身上的汗味其实是一种荷尔蒙的味道，它会让女性 有那种反应，
哎，我应该
是
什么反应？什么反应？你说清楚。
想要接近的那种心态，
哎、对，
真的是的。
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嘛，就说
我跟你讲，这是很正常的。
不是，
包括我表弟打完篮球之后去我们家，嗯、我养的是一只小母狗，
他就吸引你是
吗？我家养的是小母狗，我家那小母狗就会往我的表弟身上爬，所以这是很正常动物之间的两性相吸的一个原理。
他们不是一类好吗？不是一个缸啊？
怎么搞的啊？这个？
然后，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过程，
嗯，
你觉得大家觉得在自己工作以前或者结婚以前，喜欢几个人是你可以接受的？
喜欢过几个人？
对，和几个人谈过恋爱，是你可以接受的。
这个谈恋爱是什么层次和级别呢？
是
我是我暗恋他就叫谈恋爱？
当然不是了，就在一起啊，在一起啊。
那在一起是什么级别呢？牵过手也算在一起。是不
是就
是
大家理解
翻腾过也叫在一起，
传统观念当中的
传统，那就牵牵手吧。
好，你好传，你好传统，
我是很纯洁的人，
能够暴露出他的年龄。
好，你觉得怎么样算吧？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可以？
就是在就是在你的定义
结婚之前
在一起。
有人说亲亲小嘴儿，亲亲小嘴儿，确定关系、哎、怎么确定关系呢？
大家第一次初吻是什么时候？咱们挑这个问题吧。
好，
初
吻，哎呦，那有三十多了吧？
哎
我晚熟，别闹。
陈小希说是五岁，这不算。
五岁是跟你们家
幼儿园吗？
就是那各种阿姨啊什么的，是吧？
那我
要抱着亲亲是吧？就没了。
我还有朋友，就是他们幼儿园记得很清楚，和男生亲嘴啊。
哇哦！
就试验性的亲嘴嘛。
哎、
这是个工科吧？要做实验。
我的初吻是在高一。高一算晚吗？
比我晚。
那高一是舌吻吗？
对对、
啊、舌吻、哦、
是白新白娘子传奇
里
面的舌吻吗、
啊、当然那个是我设计好的。好，不要讲了。妈的呢？妈的，你的初吻是？
我是在大二。
你如此的纯洁，
装我告诉你啊，
我对天发誓，我要是这一句装，天打五雷轰。
大二，
哎，好，那么周末
错过了多少？
天打五雷轰也是大二，
我们两个吗？原来就是，Oh my god！
不行，今天光棍节节目做不了了，怎么有内鬼？这是什么情况？
恭喜你们重逢！
哎，真的
四一份上。 祝你们百年好合。
好，鼓掌鼓掌鼓掌。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怎么会这样？
你觉得大二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说怎么会这么晚，但是你实际就是大二。
哎呦，还有很多大二的。
英子也在说他也是大二。
老千呢，老千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你是一直处在那种高压学习的状态里头，你没有太多时间去谈恋爱。
你大一的时候心里面还在，
大一其实你还是在延续高中的状态，
是是是，
进入大二之后才真正开始大二，
这没关系啊。
那你们简直就是死读书啊！
对呀、
啊，好，我们来继续听吧，好吗？这个聊一段了，所以我们来继续再听一个，
来吧，
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朋友，一起来听听看，记得。
这个只能讲暗恋的人吗？我能不能讲一个我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人？
讲吗？
我今年22岁，毕业刚刚工作3-4个月，我在大在高一的时候跟一个男生谈恋爱，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吧。恋爱谈了1年多，
够晚的。
分手之后一直不能释怀，中间找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但是还是一直忘不了他。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大四，还是会喝醉酒了之后给他打电话，还是会在伤心欲绝的时候想起他。然后前两天就突然发现自己突然对他释怀了，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6年的时间终于治好了我这种病吧，变得不再那么的痛苦了，希望自己能够向前走，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姑娘是对的，是对的，因为初恋特别难忘吧。
是，
我好像还好，
有的时候忘的那个感觉好像就只是得不到的那个感觉而已，都已经这个人好像有点模糊了，但是我就当时为什么很遗憾。
这个女孩子啊，其实是我跟周洋的朋友，
对，
她跟我讲过这段故事，
她跟我
讲
过，讲
了整整一个晚上，讲完之后我当时泪流满面，我当时就要去给她买票让他去找这个男生，但他一直没有去。
哎，你知道，
就是像周
有一个有一
个
他的
那个人在自己印象当中的概念已经模糊了，他很害怕去找了之后，
是
那个概念变得具体之后，会发现跟自己以前的那种印象不一样，心里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他不敢去。
你说的这个，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爱到极致的感觉。
我还有一个就是事情，也是身边朋友的，就是两个人分手之后，也是分了大约有4年的时间，两个人还是觉得，虽然中间这两个人也单独换过身边的另外一半，但是两个人还是觉得啊，当时为什么那么遗憾两个人分开了。于是乎呢，我这个男性朋友他就正好两个人现在都单身了，他就问这个女孩说，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在一起，因为尤其是这个男的是更放不下一些。
是，
然后呢这个女孩就直接就说好，
就在一块儿
没有。然后这个男的就彻底释怀了，他觉得哦，原来就是当时分的时候那么容易，现在再重新回来也这么容易，于是我就彻底觉得哦，那就算了吧。
哇，这是个很
撩人弦啊，
这是一个很怪的逻辑，但是我觉得这么一解释的话，也行得通吧。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放弃之后他可能是失望了，他可能会有些失望。
因为就是刚刚那个妈的他讲的那个环节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自己在内心存留的那个感觉
和你现在要即将面对的感觉，
如果幻灭了的话，这是更痛苦的，不如就让在心里美丽的绽放，
让
他
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好
停留吧，
把它做成标本放在心里。
学医的就是不一样，太残忍，动不动就
标
本标本兼治。好消息好消息，
这是霸王那个治脱发那个洗发水吗？
真的
从根治起，从根啊根。
你看有人在说失去的就和剪掉的头发一样，
还会再长，
再也接不回最初的。
这有很多比喻，失去就跟吐出去的一些那个
面条，
海螺，
海螺
啊一样，再也吞不回去。
对对，
谁吃海螺？
是
肚里啊，
太可怕。
哎，我有的时候有这么一种感觉啊，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啊，没有一辈子，现在咱都还年轻啊，就是有这个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你和你的初恋，无论你怎样，你对你的初恋其实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情节在那儿的，
当然有，
所以即使你可能到死的时候你都忘了你的初恋长什么样了，但是你依然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你记得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你会记得。
所以呢，有的人
包括 我现在跟我的初恋还会有联系、
嗯、对，所以有的人就是
我会在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给他打打电话、
嗯、
讲讲心里话、
嗯、
但是两个人都清楚的知道两个人肯定回不到过去了、嗯、
对，
他今年过年的时候他的城市离我的城市并不远、
嗯、
过年的时候他正好到我们这个城市过来要去拜访亲戚，然后呢我们就一块出去吃顿饭、
嗯、
最后吃完饭之后他另外一个朋友过来接他、
嗯、
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后来他给我发条短信，他说我走的时候都没有敢回头再看你一眼、
嗯、
觉得特别难受、
哦、
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没有想过有回去的可能，也觉得真的是没有回去的可能、
嗯、
但是也没有那种特别幻灭的感觉，只是说把那种之前的爱情啊变成友情，而且这个友情比一般的友情可能来得要更加的
长久。那也不算友情，它是在爱情和友情之间的一个东西。
嗯，哎，你知道
不是普通朋友、
这个、我有一个大学的女同学，她的男朋友就是每次她这个两个人也是在异地嘛，然后这个我那个女同学去外地看她男朋友的时候，然后她应该走的时候理应该这个男生该送她，比如说送到车站呢，送机场，但是这个男生从来不送她，就说你自己去，从来不送她。然后这个我这个女同学就说，为什么每次我来你都不送我，这人这个又非常生，都不知道该怎么走。然后这个男的就死活不说为什么。然后有一次我跟她一块儿去，因为我去另外一个城市，她那个男朋友的城市找另外一个朋友玩嘛。然后那次她男朋友说好我送你，然后当时她男朋友送她去机场的时候，因为我和那个女生一块坐飞机走，然后你就看她男朋友，就是她女朋友进去了隔了一个玻璃，她男朋友就哗就在那哭，嚎啕大哭，就哭得不行，在外边抽，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好像每一次分开就是基本上不会再见面的那种，可能就是每一次都就终于她女朋友说哦，你以后不要再送我了。
这个我能理解，
是
因为我年轻时候的那个失态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什么飞机场啊，然后火车站啊，汽车站这些地方，
他真的会有那种离别的情绪和在那个地方。
我到现在我都不太喜欢去这些地方，而且就是我也不喜欢别人送我去，
我也是，
我就特别喜欢一个人去机场啊，干嘛那种感觉特别棒。如果真的有人送我，受不了，真受不了。
是，
我那个年轻时候经常就是嚎啕大哭的地方应该就是这几个地方，就跟那个周末描绘的非常像。
英子说你有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有多老啊？
我也没，今年19，也不是特别老。
有个爸爸吧，有个不是有个孩子，有个爸爸也有个
我也有个爸爸
有个爸爸也有个儿子，
你们聊、
啊，有个爸爸，有个儿子，
什么没事儿。
在问啊，他说，如果说他们想要讲话的话，是不是要分享自己初恋的故事？不一定是初恋，
不一定，什么都可以，和感情有关的东西。
1111有关系的，或者说你为什么选择单身啊？现在的感情状态呀、
啊，
你觉得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限制时间尽量控制在，
您别给我们讲一个小时的故事就行
啊，
一个小时大家都睡着了，而且我刚刚看。刚看那个歪歪上有人那个就是表白是吗？
有人表白吗？
对，有人表白说老张
我说了一个我爱你
啊，我有人说我不爱你
啊，对对，被回绝了，这是光棍节最棒的礼物，最棒的礼物。
我们来听下段录音吧，好吗？
来吧，干嘛？
我是一个不喜欢对着电话讲东西的人，因为我觉得。人心里面的想的东西能够通过语言文字这种东西很具象的表达出来的是很少的，往往你说出来的写出来的东西和你真实的想法是相差很远的。也我是一个对着电话就会语塞会口不对心的人。不过既然开始录了就还是要说点正经的。我记得有首诗里说，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唯独一人爱过你朝圣者的心，爱你日益凋谢的脸上的哀戚。原来我不太懂，只觉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才是正经事儿。可是每每结束一段感情再回想，又会觉得这样的感情浅薄的完全不值得花费那么多精力。于是慢慢长大之后，对待感情的时候就会变得犹疑畏缩，总是提醒自己不能太相爱，因为最后会分开。但是我觉得如果爱能够这样收放自如的话，也就不是爱了。这样说来，我是有一个可以爱的名义来表白的对象的，因为面对这个人的时候，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也可见未来并不会有什么成眷属的结局，却还是很欣然的付出和拾获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很多我心里的想法通过一些琐碎的语言，也有一些长篇大论的东西尝试去表达过，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我相信这个人 他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电影 Love 里面有句话说，我很挑剔，我很难搞，我讲话难听，我常常臭脸，可那就是我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听话顺从又牺牲奉献，就因为我没有这么伟大，我就不配爱人，我就不值得被爱嘛。有时候我想，我脾气那么臭，怎么也学不会做个软妹子，情绪坐上过山车，常常搞到自己都想吐。可是这些东西你好像都不 care。 我难过的时候你拍着我的头安慰我，我高兴的时候你一面笑一面说少他妈嘚瑟。有时候我们在短信里没羞没臊的说爱，有时候又对这件事情缄口不言。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感谢你，更感激自己有这样的好运能够遇见你。这不是光棍节的脱光表白，只是想借此感谢你的包容和陪伴，更感谢我们不能成为爱侣，因为这样我才有了更好的知己和家人。你知道我说的是你。
OK， 这一段听完之后大家先用三个字总结一下吧，好吗？好文艺。
嗯，好文艺，好文艺。
我能多说一点吗？我想起了一段话。
什么话？
在网络上最近看到一段话，我觉得是我觉得最近能够很那个的描述我们这种心态的话，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真正碰上一个喜欢的人，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追，不是想要去怎么去喜欢他，你的第一反应是害怕。
嗯，
因为越往后啊，你越是想要不管不顾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的越是一个会收放自如的人。
嗯，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往往会喜欢上这样一个人，所以很难搞。
然后我觉得呢，我非常喜欢这个女孩的声音，因为她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知性的那种声音，但是说话说的
应该来做电台吗？
没有，我觉得
还是
非常好听，状态蛮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爱的只是我们当时那个回忆而已。就是觉得，怎么来说，人有的时候是靠回忆活着的。如果人没有回忆的话，
这是我
很难过，
这是我的信条。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无论你谈过几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无论你们两个是怎么高兴的散呐、和平的分手啊，或者最后吵得非常不开心的散掉，我觉得，互相感谢彼此，因为不可能你们没有一段不开心的时间或者是岁月，不可能。所以呢，感谢彼此。
嗯，感谢彼此。
嗯，
老千有什么想说的吗？听完刚才之后，
就感觉应该是一个挺幸福的状态吧，对吧？
因为
喜欢的人还在身边嘛，他起码还会感谢一下了。最后是有说他们分了吗？还是说现在没有再分，他来感谢他一下？说的很，
他们
很开放式的结局。
他们也没在一块儿，没在一块儿。
哦。那我觉得也还不错啦，就是
麦子哥听到这段话之后有点眼睛泛红呢。
喝了酒吗？没有。感谢有这么个人的存在。然后怎么平时在电话或者怎么真人交流当中没有这么温柔的时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 special 的东西，但是。他那个感情的存在非常奇妙。
嗯哼，
所以我相信所谓的幸福不是在某一种场景之下体验到的，它是那种你可以认识他很多很多年，但是你可能不会跟他讲一句话。
嗯，
但是你们说上第一句话的时候就知道，是我范围之内的，他可以进入我的生活。
就是、
对
啊、
这
哎，你们很靠，
这个
很能被回忆打动。
想起来，梁咏琪说过的一句话，梁咏琪在跟她老公结婚之后上《康熙来了》说的一句话，她说：“大 S， 你应该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你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认识一个人，因为你一旦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明白这个人是适合你的。”
啊，
你谈过很多恋爱，认识很多人之后，你能从一个很表象的一个东西里头，能够看到这个人的本质，
就有点类似于
你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合拍，
对，就有点类似于我排除这各种可能性，好，这种人我不喜欢，这种人我不喜欢，终于有一天，哦，这种是刚刚好的， 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在里面吧。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主动选择主动单身的人，他其实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对，
他知道自己等的是哪一种人。
但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刚刚好的最适合你的，你觉得最完美的那一个，
人家跟你的那种感觉上没有那么对上点，所以遇上真正喜欢的人，你的第一反应会是害怕，你害怕那个人他跟你不在同一个点上。
所以最近比如说我刷微博的时候，以前聊 QQ， 大家在这个 QQ 签名上总会写一些比如说那个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喜欢我，当时我都会给他们回，我说你说这种话太不负责任了，因为怎么来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一个偷偷喜欢着你的人，暗恋着你的人，如果你这个时候说没有人喜欢你，
他会很伤心的，
真的会很伤心。你不在意，可能那个人每天在翻你的 QQ 空间啊，看你的留言，你可能没有在意，但是那个人比你在意你自己太多了。
是，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大家谈过恋爱，就是他有一个刚刚好的一个度数，你不能太过了，
是
太过了之后他会烧焦了，不好吃了，如果太浅呢，你又会觉得没味道。
对，
但是我们在谈论感情或者说在经营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它是循序渐进，不断的在往更热的那个区域来变化的。如果能定位在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温度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往往办不到。
是，
但是我们会刻意的去营造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感觉。我们不会有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温度就刚刚好，就最好了。
我能吹一下牛逼吗？
可以啊。
我很喜欢写东西，然后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曾经给我的这个第二个对象，我们两个分开之后，我写了特别长特别长，有点类似于这种纪实的小说一样，把我们两个认识的过程啊，交往的过程，然后最后分手的过程，然后到现在的一个状态，我曾经把它写了长篇大论，发在一个当时还蛮出名的论坛里面。然后后来呢，因为有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很郁闷，就把自己所有曾经写过的东西都删掉了。删掉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回忆是不能丢的，有段时间你可能突然忘记了，你要把它重新再复写一遍。
是，
我就利用了整个一个小假期的时间，把整个故事又复写了一遍。然后复写之后呢，我就会发现你当时记忆当中的比较深刻的一些元素或者当时的一些情节你想不起来了，就这个人很重要，但是你斗不过时间的，你永远除非是你把它拍到影片当中，你自己去回忆，记住哪个时间段哪几帧是在干嘛。
是，
所以单靠回忆是不完整的。就像我们两个刚才说过，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见一个人之后，无论是他现在的样子变没变，生活状态有没有改变，那现在的话呢，怎么来说，你的回忆在一点点减少，你可能到很老很老的时候，我只能记得有当时有这么个人，他当时干嘛我都已经忘掉了，但是我只能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我在跟我初恋男友分手的时候，在我决定要跟他断除所有的一些联系的时候，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我和他所发的所有短信全部手写抄下来，然后把所有短信删掉。我真的干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短信大概多少条？
好，我跟他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些短信你从来没有删过吗？从第一次的
没有。
什么牌？
这种短信肯定不删的。我手机里面现在还留有一些。
你不会吧？
我全部抄下来。
你们俩都这样的人吗？就是从最开始到现在，短信
我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了。我之前
老
千，
你
像是
这样有这个习惯吗？
你知道我应该留的是谁的短信？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你这个短信，
我跟你讲，我那个人的短信，我到现在我舍不得删。
所以一次都没删吗？
跟风鬼说他也干过，
但是
这种事很多人都干过。
但是我发现发现某人默默的把我从那个 QQ 和各种里面撤，突然有一天删了，然后就因为我在我的列表里面已经看不到他了。我当时心里面就想，我靠，没必要吧？
就是
这么
他在你觉得他在你心中很重要，可是突然之间发现你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重要了。
对，然后我觉得
落差感，
我就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到底有多贱。然后，但我看到那个短信我还是不删，我就觉得我自己真贱到极品。
但是我觉得这不算贱，有的人他我觉得算是比较比较理性一点的，他觉得你太喜欢我了，你这种喜欢对我来说构成了一小点点的打扰，他 他这个打扰，他不是说我怪你怎么样，我只是觉得 到这里。
但我对这个人真的没有说是到打扰他的程度，反倒是
可能是他心里头过不去，
不是他心里过不去，我觉得真的就是周洋给我讲过，感觉不对，
是的，
他不喜欢你，真的就是不喜欢你，
不喜欢就不喜欢，你怎么样？
不过我那个故事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就是
他也写了短信，
不是我跟初恋男友在一起之前，他告诉我他之前谈过两个女朋友，然后后来分手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
是
就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在联系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也是他的初恋。我突然之间觉得那种幸福感就洋溢起来了。
他骗你的。
但我觉得就
算是骗，我心里会想可能会有欺骗的成分在里头，可是我还是
会
在乎
你的感受，
会突然之间，就算他愿意欺骗我，那也是他愿意去欺骗，那也是一种表现，对不对？
对，
我觉得至少让我觉得我突然觉得我的初恋，我也是他
的
初恋，
我觉得
那种感觉
很
奇妙，
重要。
虽然说我还是那句话，我跟他俩人不可能在一起。
好、
啊、
我们现在要让大家来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嘛，现在有26位朋友在我们的 YI 频道上面，所以下面时间大家可以来抢麦，然后说一说自己的故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也会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
可能点评一下啊，分享一下，
对，分享一下，以我们的角度看一看你的故事吧，或是因为你的故事而激起我们的某种想法，
对，
那么大家下面就可以来抢麦了，现在应该是可以抢麦的，所以谁要想来说的话可以来抢一下麦，然后说出你自己的意见。
那
我们该干嘛？该数羊吗？现在
一只羊
两只羊三只。
好，所以
现
在
我们开始数兔子。
在听故事的人或者说在 YI 上面有谁要说的吗？刚才好像哎，我记得刚才是谁，陈
小
杰
在问说是不是可以讲自己的故事。
对，陈小杰现在如果想说的话可以来抢麦了，可以
可以稍微准备一下啊，看看要讲哪个故事。
不用准备，
我想起来，不是，我想起来之前周洋问到的一个问题，说你能够容忍就是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人之前谈过几次恋爱。
对，
我觉得
这都无所，我个人觉得这是无所谓的。
不，我还是有所谓的。
好，
我的所谓的就是你谈过多少我不在乎，我在乎是你曾经谈过，我要一个曾经谈过恋爱的人，因为我觉得恋爱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学习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不希望我去教你怎么样谈恋爱，我希望你是有过这个过程的，你知道你是学成毕了业的人。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小女生都特别可怕，就哎，就完全不懂。
我记得周末
还是希望能够那种交流上是没有
在
代沟的。
对
哦，
我给你发过一个这个男生表白的一个故事，都发到你的邮箱了。然后这个男生说希望他女朋友能够听到。
所以我们先来找一下吧。
好
像
我先回答陈小杰这个问题啊。
嗯哼，
他问说，所以女生会有处子情节吗？
男生都没有，他
我是没有的。
哦，就是你不在乎你男朋友是不是处男？
对，我不在乎。
我觉得这个是
他说男人又检查不出来，
这不是检查的出来和检查不出来的问题。
看他尿尿的高度可以吧？据说是哈，据说是你让他往天上尿。
本来我们
这个是跟年龄有关系。
我们
三大仙说处男不好弄。就是你弄的也蛮多的了吧？应该
对，
你弄的是哪种弄啊？
李等等，让他上麦，我问他，
哎，大仙上麦，有话要说。
哎，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收到你给我发的邮件？就是那个男生，我搜到的是之前的几个人。
我一下子给你发了邮件呢。
大概讲讲那个故事吧。
我没有听完那，因为那个男生也像在这个自己写下来的那样。
所以我们现在登一下你那个 QQ 那个微信的公共主页好了，过来登吧，好吗？
他当时是用微信给我发的，好，你直接登我的 QQ 吧。
不，你还是过来吧，你过来吧。
Oh no!
Oh no no no!
没事，就不用管这个，以后怎么样
？Oh no! Oh no!
来，给你个东西，来，这还行。哎呀，大家中途也歇会儿，对吧？天天茶水，对不对？
尿个尿，
哎，上个厕所，把瓜子续起来，
对
不对？摇起来，
百度。
对不起啊，
哎，我现在看到一个新的留言，我们现在分享一下，我们
你这放出来有声吗？
有声，当然有声，
外放，
当然可以啊。
来 again 重新放好不好？
好 ，OK， 重新放。
声音调到最大。
我很喜欢玩兔电台哦，然后祝你那个光
啊，就是他说他自己是光棍，
就是表达了一下对我们自己的爱，对我们顽童的爱，然后说一下自己吧。
对，谢谢你爱我们，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觉得，光棍节
孤单，
北半球要了命了。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因为 YY 上面不一定是玩兔的听众，也许是因为其他的方式加入进来的，所以我们要说一下 YY 的这个咱们玩兔电台的收听方式啊。如果你有任何的苹果设备的话，是最方便的，你可以在Podcast iTunes 来搜索这个玩兔电台，或者是你下载Podcast 的这个应用啊，来搜索并且订阅玩兔电台。另外可以通过豆瓣小站搜索玩兔电台 Play to FM 和新浪的微音乐来搜索玩兔电台，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玩兔电台，虽然现在玩兔电台
还刚刚起步，
也取了那么一丁丁丁丁丁的
一丢丢的成绩，
一丢丢的成绩，还是要感谢所有支持喜欢玩兔电台的。
我们还是很感恩了，确实比我们想象当中
要快了很多，
好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心里头非常的感动。
其实如果没有这么快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并没有这么大激情来做这件事情。
对，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如果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回应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如果大家回应稍微少一点了，我们会有些落寞，对不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收听，至少告诉我们你在听，也许你回应不用太多，就是一两天来告诉我们这个节目做得好。
感谢我们现在在 YY 上面的一位朋友南风，也是发布了我们这个 Q 群。
是，
然后也希望喜欢蓝兔的朋友，然后可以给我们反馈回来，比如说
你觉得我们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啊？
对，
你觉得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来发扬一下。
对，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蓝兔，或者说
你比较喜欢谁？我们快递给你。
准备一大箱子，里边全是肉馅儿，
有量有没有？
这个男生的这个音频是找不到了吗？难道？我记得这个男生音频在后面，在这个人的后面发过来的，可能是用微信发过来的。
陈小杰说：“我要周洋，周洋，请你长点肉，你是最没料的，好不好？”
对，我很。
要是要周洋的话，估计肉馅儿没有了，只有排骨。你看你喜不喜欢？
你也要不了我，我名花有主了啊，没办法
啊。对，他今天晚上已经被要了，要了命啊！
到现在我们还会在一起，心里很意外，但更多的是开心。在那追你的九个月和在一起的八个月里，以及分开的三个月里，有过小小的激动，有过大大的悲伤，有过无味的平淡，有过精心的波澜。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啊。有一天你答应了我，那种激动无法言语，那一天你说要离开，我知道我留不住，所以还是尊重了你的选择。这一天分隔两地的我们继续聊天，当我看到河吧，我知道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你永远是我最爱的那个女生。一年多了也闹腾过，我愿意先低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管是骂我还是打我，我都没有反抗心理的女生。李恒东说你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敢骂我的人，而且我还那么听话，仔细想想也确实是如此。说不出原因，就是愿意关心你照顾你，也只有你可以让我这样的付出。既然你再次选择了我，我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大学只有四年，很快，让时间证明我爱你。这种爱叫宠，给你最好的，容你最坏的。杜雅静，我爱你。
哎，这个女生的姓好像是不是和我一样？
没有听到。
你姓周洋，人家姓周。
啊，好，谢谢。
哦，这个，哎，他刚刚那个开头好像有一句地方，就是我听的记忆比较深。他说，就类似于好像，那就在一块儿吧。这种千万别答应他，没什么好结果，对吧？太可怕了。
没有经过太多努力得来的将就。
有人说
别将就这事儿，
这个、
将就不了。
有人说这个男孩在西安，然后女方在石家庄，所以是异地恋啊，异地恋，我自己也经历过。
哎，
我希望在明年我们做玩兔特辑节目的时候，希望吧，希望还能听到他的好消息。
是啊，
没错没错。我这儿收到的消息呢，我们在这个 YY 平台上啊、也有一位朋友，说呢，他的故事就是八个字儿，剪的时候注意屏蔽啊。他说，我的故事就八个字儿：气大火好，始乱终弃。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女的
啊、
哦，女的，太棒了。
你看你是什么、
有人问闫飞说，会不会有跟初恋结婚的？太
有啊，
有啊，
我们周围
父辈的，
我们周围很多、很多，太多了。
父辈很多就是跟初恋结婚的，哎，会不会没什么乐趣啊？
他没有尝试过其他的，
一定会没乐趣。
穿在一起的感受，
就是、
所以他结婚之后必定
出轨，是吗？啊、你没办法，有的人他想出轨，他没有途径或没有这个办法。
那可能
是不会吧？想出轨还怕出不了吧？
那可能是迷失油麻地。
有很多人想出轨出不了的，就是
真的，
可能自己不够迷人嘛，是吧？或者是自己，他年纪大了也不会玩，有的人会玩，你可以去 pub 或者去什么地方出轨，但有的人他。不会不懂得这种规则，
学习就会
是不是？
我刚说那个他的故事就八个字这个，然后
其实大家可以继续讲啊，讲一讲你们自己的故事，或者说说你们现在疑惑啊，都没问题。
这有大哥哥大姐姐们给你们 啊，是不是？
还有小弟弟，
开导开导，
还有小弟弟们跟你们来。
小弟弟今天都是光棍儿，
啥？
姜斯特孤儿，
尹叔说了，说是宁缺毋滥，是吗？
这就是选择主动单身的人的心情。
是，然后闫飞也说了，刚你们说会出轨啊，真可怕，出轨很正常啊，
对
啊，这
个
太正常了，
这现在一点都不可怕。就是
你们对于出轨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吗？
没，但我觉得有一个，这个、不应该讲次数的限制，应该是一个
程
度的限制，
对程度，这一学医的就。太可怕了，次数
什么
都量化，他讲究量化，
对，
很喜欢量化。
你们到什么程度觉得是精神恋爱可以，
就是
精神出轨可以接受，
不要把我们做成标本就
可以接受。我听到过老千说是精神出轨不能够接受，身体出轨还可以。
我觉得精神出轨，你毕竟你不管是身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你女的会人老珠黄，你男的也有性能力不好的那一天。我相信到了那一天。彼此之间的感情不可能说是像你们最爱的时候的那么浓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允许你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你允许男生出去采采小野花啊什么的，但采完了就回家来，你还是红旗不倒就行了，你不管你知道或者
是
不知道。
但是这种情况下红旗不倒可能最多是
像你这样的观念的人特别特别特别少，
红旗不倒可能没有那种感情地位在了，可能只有一个家庭地位或者是财政地位在。
是，
没有感情地位在的话有什么意思呢？
咱们现在根本结婚啊，咱们这么几个
人
里面，唯一一个结婚的，他
没
有，
没有结婚的，都是光棍。
没有结婚就是有一儿子，
是
对不对？
对，
是吗？
别逼我。
有人夸老千说老千好会讲，然后所以夸老千会讲的人，她是个女生，她以后估计也会这么允许她老公这么做。然后看到闫飞说，不过我还没有成熟到去原谅出轨，没有一个人，其实
这不是成熟，
这跟和成熟不成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你的观念，和你的观念有关系。我觉得，
像我爹妈就是太较真儿这事儿了，如果要不较真儿的话，两人可能现在还在一起。
我有问过一个是结婚的朋友，因为他和他初恋男友结婚的。我说，如果你的男人出轨的一天，你会原谅吗？他说我会原谅一次，就一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他初恋。他在他观念里面，
这种会原谅对方一次的人，会不会也会希望对方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说他自己不会，而且我了解他是那种就是很依靠家庭的女人，就是完全投入家庭。但是
我觉得永远不要说不会，你真的没
话说
没有遇到那个能让你出轨的人。
对，
如果真的你觉得遇到那个能让你出轨的人，说明
你
是已经用情了。
我跟你讲一个很
用情之后，这个很可怕。
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就是我们高中的语文老师特别漂亮，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是。我跟你讲，那时候作为高中男生都有很多人就是对她倾心的。她的老公是我们学校一个就是管语文教学的总的一个主任，就管整个学校语文教学。 突然我到我高中毕业了，到我大一的那一年，我听说一件事情让我特别诧异，就是他竟然跟一个比自己小17岁的男生
上床
走了。
哦，走了。
他离婚了，工作也不要了，跟这个男生走了。这个事情让我挺诧异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家庭也很美满，老公也很不错呀，
但他不一定幸福啊。
陈小杰说，我的数学老师和我们同学结婚了。
不是，我觉得像比如说有这种比自己小10几岁，然后他们能就是付出勇气说走了就私奔了，
嗯，
我觉得这特别美，就是这得需要多大劲儿啊。
是，
所以那应该是真爱了，
真的是追求爱情。
没人，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比他小17岁的这个伴侣能珍惜他，因为一个女人30多岁然后跟你那么年轻，哇，30多岁那孩子
多吧，
小17岁就是后来是吗？
对，后来
就是说我希望这个男的能够珍惜他，因为确实对于一个已婚的女性来讲就需要付出太多。
但我说实话，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话，我不会这样选择，因为我觉得这对女生来讲风险会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走的是人老珠黄。
这个男生，而且往后他会碰到很多很多更多的
诱惑，
这男生还需要心理上进一步成长，成长之后会到
自己的黄金期走，女生是要从最高点上开始往下降，两个人完全属于
没错
不一样的路，
对，而是的东西。
所以祝福他们吧。虽然我就跟
这
老师这
么讲，
对，
没办法，
我当时跟这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关系，就是我
没带你走，
对，没带我走，好可惜啊。
什么老师啊，这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当时我有段时间，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喜欢音乐嘛，
嗯，
然后我想就是不学这个文理科了，我想学艺术，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找这个老师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他聊天，然后老师就鼓励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做，那就去做吧。所以他的这个性格里面有一点是勇敢的，他甚至他能够去劝说一个学生说，如果你不喜欢你走吧，因为你知道大家在湖北这个教学这种氛围之下，老师都是已经被学校或者被这个大环境给同化了，他会教你走大家都该走的同样的道路，但是很少能够有人说你有梦想那么去吧，很少的。
嗯，
好人好老师，
对，没错。
看到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加入玩兔电台，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是什么途径啊，一下因为这个直播了所以就加了，还是来公布一下群号吧。我们的群号号码让我来看一下啊，虽然经常听，但是我想确定的告诉大家是啊，27353893啊，27353893，非常感谢大家，能加入进来。
嗯，
对，今天我们聊的是跟这个光棍节有关的，跟所有的爱，所有的纠缠不清的东西有关的话题。
是，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爱的话肯定要勇敢，你要学会付出，因为在这个东西上你没办法一直都是
索
取的。
我想插一句话啊，可能真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吧，为什么人会很多选择主动单身，是因为谈了一些恋爱之后，你会发现你也付出了，你也从对一个人从陌生到熟悉到相爱，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
是，
你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特别的累，
是很累
的。你想起来是觉得好像这段时间又被浪费掉了，好像可以认识其他的更靠谱的人，结果没有，时间浪费到这个人身上了。
这个
然后你再往后，所以就有那种心态，我不想再谈这种无疾而终的恋爱了，就找一个
女生这种
的
心态
会
更高级，
很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不是因为想结婚，我纯粹是因为觉得谈一段恋爱，然后又分手又伤心，然后又恢复过来，太累了。
对，
一想就会觉得很累。
通过过来人跟你讲，多两次就好了，多两次不累了，自己的还原能力特别强，原地满血复活，不怕。
男生很快还原的，但是看
谁说的，
我觉得
跟性格有关系，
长久的影响会
肯定是跟性格有关系，就是看你是不是感性那一种，或者你又是很理性的，能够很快的把这种东西分开。
有人在说，他说发现女生被伤之后都是一句话，说找个老实的男生。我奉劝你一句啊，
千万不要找。
你发现找个老实男生，你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而且没有趣，
生活品质上，
对，我哥们就有
落差比较大，
就男。对方很优秀，又是律师，你知道吧？又是律师，他又是高薪职业，又是稳定职业，就
生活情趣上差了一点。
哎，就生活情趣上差，然后这女生现在就死活要跟他分手，我就觉得挺，就他男朋友应该在外界人看来是，你他妈都抓到这么
一
根稻草了，你还不要？那你要什么样的？他就不死活他要分。
追求不一样，
他就说两个人完全聊不到一块儿、
嗯、啊，就像我之前，比如说，如果之前的那任何一个女朋友，为什么我现在对这个女朋友觉得就是对了人呢？是因为她理解我所有正在做的事情。
嗯，
那之前呢，可能如果说我做玩兔电台没门儿，就是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就是其他人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这么理解我。所以我需要的一个人，觉得除了在感觉上面有很大的依赖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理解你所有的做的事情，之后给你加分很多。
这也是你有了一定的经历之后，我们说前面说到各个阶段，你每个阶段可能在上高中的时候你喜欢那种很阳光的男生。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我一个女生而言啊，慢慢成长起来之后，你对于男生的外貌，对于他的种种种种
标准会降低，
那些标准都已经很模糊了。我最重要一点就是真的就像我们这个 YY 上有人说的，沟通这才是真的很重要的。你一辈子往下走，你真的那个男生的外貌又能保存多久呢？
对啊，
你能够聊到一块儿去，能够聊上天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
英子说，不是27岁是分界点吗？啊，对不起，咱们都没过27岁，我们都是在17岁的年龄。
19，
刚接近完。
至于分界点这个事儿吧，咱们等10年之后的这个直播，我们再告诉你是否分界。
对对，他们都年龄更偏小，他们17，我19，
把我速效救心丸拿了，
瞎了。
唱片也听完了、
嗯，
然后节目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没错，
分享故事，
分享了，分享故
事，
吓到我了。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最新爆点。
怎么跌惨了
啊？好，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一的这个特辑节目、
嗯。
虽然我们的宣传的确没有做到位，然后导致现在估计只有29个人，
嗯，
平均大概也就是25-26个人在听吧。
对，
然后在可能这个节目被放到 Podcast 上面，可能会有万把人，对吧？再听一听。对，然后有人问明天还有吗？我们
操，你想累死我们？我们也得上班，
上班
好不好？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可能都是每周会聚一次，大概每周会聚一次。
我很喜欢这个词儿、
啊、是吗？
对对，大概、
因为我们可能都有正经的事情、职业、上班要做，所以
19童工啊，
你要认真认真，你就
输了。你真的信我们19岁吗？
不是，童工不行吗？可以，我愿意是童工。
好，所以大家如果要听节目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和凌霄来联手做很多很多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凌霄剧团，关注玩兔电台，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最后我们还是送一句话吧，给各位正在陪着我们度过光棍节的光棍或者非光棍们，
就剩一句话了。
蓝色车票谁给报了？
你可以逗号多一点，
说一句长点的，
逗号多一点。
好，那么老先开始吧。
从我先开始吗？我觉得既然今天是光棍节的话，就不管大家因为什么事情光棍，我觉得有一句话这样子讲的，就是不怕的人最富有。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也可能以前你都觉得自己在犯贱或者没人爱什么，这些都无所谓。我觉得遇到那个人，不管他喜不喜欢你或者什么的，你都去追一把再说。对不对？反正自己还年轻，只要但凡听节目的你还没结婚，你就去追。
好，那么周末，
我还没有想起来要说什么。哎，我就说这个还是，虽然说人有的时候是靠回忆活着的，但是还是要珍惜眼前人，眼前人非常重要。
对对对
对
对对。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眼前人真的是好像不太重要的时候，那就放了一搏，来去找更适合你的人。
青春不多嘛。
我觉得吧，对于很多正在光棍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就像我现在对我自己说的话一样，先收拾好自己。无论你是光棍还是非光棍，你只有把自己收拾好了，你才能遇到那个比你原先期望更好的人。否则你如果自己很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有资格去遇上那个更好的人呢？而且要享受这个状态。
好，
在你心态很平和不想谈恋爱的时候，往往就能碰到那个很对的人。你有很焦躁的心态，非常非常想谈恋爱的时候，往往那个人就非常不靠谱。
对，
所以这个光棍过得淡定一点，下个光棍节如果继续光棍节，咱们继续淡定，那个人总会出现的。
OK， 麦子哥，
反正我觉得现在如果还是单身然后适龄的男女性的话，其实都
我还以为适龄的呢。是零啊，继续。
因为就是我觉得通过我的话，包括身边的朋友能了解，年纪稍微大一点，甚至现在很多就是真的就20岁刚出头，爸妈就挺催着这件事儿、 首先我觉得我们得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说服爸爸妈妈，
嗯，
幸福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所以我觉得不能慌，该勇敢的时候勇敢，该坚强的时候坚强，
嗯，
时间是一味良药，我们会在时间里想起很多忘不掉的，然后舍弃更多那些不值得记忆
的，
所以时间是特别好的东西，所以在你准备受伤害或者正在受伤害的同时不要害怕，时间会帮你融化一切，所以你不孤独，所以我们都会变得更好，反正劲儿要使对，该勇敢的时候记得勇敢，这很重要，错过了就不
后悔，你有的时候
对对勇敢
是。
那我周扬最后一句收尾了，
我说一句我特别喜欢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这个话是我在看了一本漫画书，这本漫画书的名字叫做《八十摄氏度》，讲的就是八十摄氏度的爱情，里面的作者的理念，他就认为爱情最好的温度不是一百度，不是沸腾，而是八十度。然后呢，最后的一段话是他自己以自己的视角写的话，这个话呢，我还录成了学校以前学校广播台一个宣传。我说的是，爱情可以是一夜风流，也可以是一辈子的相守，对不对？可能爱情就和我们平时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一样普通，就是这种感觉可以让我们一直伴随着。也许你并不要和谁投入一段爱情，投入一段实质上存在意义的恋爱，你才能够叫做拥有爱情。就像我们所有人所说的一样，在你需要勇气的时候，你想起他，你会觉得这种感觉就对了，我又鼓起勇气了，我又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了，这可能就是爱情的作用。爱情不是去打击你，让你觉得生活就这样到此为止了，爱情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更多柔软的部分，就像麦总说的，我们都会更好的，我们会因为爱情而变得更好。我说完了，
后面重点的一句话，
36次掌声来，想起来，
2、3、4。
说完了，所以呢，这期节目还是很感谢大家，就最后还是陪着我们。
对，因为你们在，所以我们今天的光棍节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孤单。那希望接下来很多节日，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直播的方式，
是
跟大家那个在这个平台上交流。当然是
最后一个非常 FM 的收尾。
对，这个当然是另一半同意的情况下。太现实了，太现实了。总之就是感谢大家，然后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希望玩兔也越来越好，希望玩兔找到他的另一半。
已经有人在微博上面就跟我说有时间和玩兔合作一下，已经有人那个电台叫粉红八戒电台，
哇，听着好山寨啊，要出场费哦，
听起来身材并不是很好。
哪个人出场
性啊，
还蛮喜欢这个，
你们录我走啊。
也可以讨论一下，其实这我觉得怎么来说，你想着的时候，你在从事和声音有关系的工作的时候，突然就蹦出来一个东西，是你一开始设想它应该是很美好的东西，后来你觉得它其实慢慢变模糊了，但这个东西又突然出现了，我觉得怎么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我觉得即使以后大家没有在同一个城市了，或者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各分各路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或是大家以后都不做这个工作了，那最起码有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小聚一下，
对，
是
吧？
对，
对，
这就是我们每周的聚餐喽。
是啊，
那个下次聚的时候记得开酒啊，没有酒怎么行呢？必须
怪谁呢？
就是怪谁呢？又没在我车里，你看我干嘛？
酒就在旁边，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喝酒呢？是因为今天这个
怕说胡话。
对对对，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太多，太容易把人的这个最心底的东西挖出来了。就像刚才我们那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平时看不到一种状态了。就算我们在做节目，或者是就算你们特别好的朋友，可能也看不到你这种状态。
对对对，
所以是
平时都是疯癫状态。
平时都挺正经，假正经。对吧？
对，
最后呢，这个平台上两位我认识的朋友啊，刚说到喝酒的话题了，我操，我和其中一位二喜同志，我操，我不敢跟他喝酒，二喜妹妹喝酒太厉害了，我怕你。不过那个等你那个回来，我们喝酒去啊，我们一块儿去喝酒。
哎，有人说要唱歌，今天既然大家要求这么，
来唱吧唱吧，
大合唱，
满足一下
吉他吉他，
不是要求周洋唱，你别自恋，
好。
该干嘛干嘛去，
不
洗洗睡吧你。
还有陈小杰说那个宣传照强烈要求妈的露脸，不要萌狗狗。
打马赛克可以吗？
他主要是没脸，有脸就露了。
哎，我记得麦子哥好像会弹那个忽然之间是吧？其实麦子哥什么都会弹。
嗯，我不会弹。
所以咱们就唱忽然之间吧，我觉得忽然之间很适合今天唱的。
太可怕，你要一说要是弹忽然之间，我操。你那吉他卷又得弹，又得调半个小时才能调出来。
啊，所以呢，要变调加吗？
应该不用吧。上 C 调的应该比较，虽然比较平，但是应该没难度吧。
好，那我就把那个吉他给你拿来吧，咱们一起能跟着唱就跟着唱吧，好吧？咱们群唱。
我尽量记得，因为你知道这个当奶爸他非常损耗这个 CPU。
好，下面就请我们的这个，好，请我们的。曾经有过三年乐手经历的麦子哥，
三年只三年吗？你肯定记错了，
三十吗？
三十年，
七十多年。
现在有这个小麦子就有没有在家里边就是还挺文艺的给他？
没有自己给他弹琴唱儿歌？
写歌？
我没给他写歌，因为那个写歌这个事儿啊，从他妈妈那个时代我就戒了。因为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并不在乎。
哎，对对，他是那个不 care。
麦嫂并不在乎，这才是麦子哥喜欢麦嫂的地方。有
太
多人追，
太
多人追捧，然后就喜欢那种
对
能够自己去追求的那种，人家满不在乎的那种。
嗯，然后我有时候会给他弹吉他听，但是明显他好像目前也不太喜欢。
和听球活的效果一样吗？和听球活的效果不太一样吧？
嗯，那效果不一样，可是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很开心的样子，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呀。
好，所以我们都来，
所以你们先聊着，我先调个音啊。这个
好，
这个吉他大概是1937年产的，
这个吉他很烂，
没有，挺好。
你说这个年份挺敏感，
一五六内核协调，1885年
啊，这个还可以，
行吗？好家伙！能把这个给我屏蔽了吗？你给咱放首歌听好不好？
啊，没事，这个现在也没有在录，
没有在录了。
这首歌咱们还会放上去的吧？
应该会啊。
好，
太牛逼了！这个调音器已经识别不出来了，我操，这还行啊？
没关系，随便什么调都行吧？
那他唱不上去怎么办？你帮他唱吧。我尽量不久断啊！
快快快啊！网上有人说他要断网了，
就是寝室要断电了，对吧？
寝室要断网了，
这么早啊？
我们收听群，我们就是在这个 YY 群里头，现在大家普遍是什么年龄层啊？
哦耶！
是断了一根弦吗？
对，
真的断了一根弦。
那个海螺哥可以断贝斯弦，我们就可以断吉他弦，
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应该少一根弦也是可以的。
我操，那太锻炼人了吧？
麦子哥应该可以。还可以，
可以的，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还真不行，
弦断了，咱们还能继续，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这个麦子哥的吉他技术。
另外一首歌啊，
好，所以我们开始来唱《忽然之间》吧，好，不要当贝斯弹好了。
可以，少一个调，我用嘴补上。
好像可以啊，
瞎唱嘛，瞎唱好吧。
啊，好的，
大家见谅，因为那个断了根弦儿。
断了的弦，再弹一遍。
OK，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
我该我唱了吗？
我就起个调嘛，
好，
对吧
？OK，
来，
好嗨的调啊！
是啊，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词都全不唱了，不是大合唱吗？
不，我在努力的选想那个没有那个想
就得空过去，小手拨一下
啊，其他人一起来了，一起来了。
能唱到一块吗？
别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钟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好听哦。
如果这天地，
如果这天地
最终会消失，
最终会消失，
不想一路走来珍惜你的回忆。
希望你们珍惜回忆。
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间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要相信爱，
哇，
好
好感
情，
这是我
唱过的最好听，
不是近期，是哇，很久没有听到这对人唱歌比在你在听唱片或者听 MP3 永远要有感触一些。
嗯、是，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感谢你们，
下次你可以先点歌，我们先练一练，把其他的琴弦先调好。
然后每期节目以后面带来一首歌，是我们以后的惯例，好吧？
要练歌什么以后？
我把
琴弦
记着。好，没有梗。祝大家晚安，祝大家11月11号这个所谓的光棍节快乐。
是那个，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最新动态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关注玩兔电台，也可以记得如果你有任何的 iOS 设备 iPhone iPad， 就可以通过 Podcast 或者是 iTunes 来搜索玩兔电台订阅我们。
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订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QQ 群以及所有的这个新浪微博上艾特我们。我们
的
技术男们会给你一套非常详细的技术教程。
好，麻烦一下南风同学把我们的 QQ 群的号码再打出来一遍。
Again。
好。
哦、oh, ，好快啊！
好，于是我们就拜拜了，各位。祝大家晚安。我是周洋，
我是麦子，
我是 MD，
我是周末，
我是老千。
Bye,
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